要讲到之前，问我们大家有一句 有一个很重要的话，这跟你的一生，不但一生啊，永远有关系。我请你们心里面预备好，我要问你们这句话，请问你得救了没有？因为现在不要回答，现在不回答，等到我讲完再回答，好吧？弟兄姊妹，我盼望每一个人都会记得这句话，我得救了没有？我们不要信耶稣信了50年60年，然后到天堂去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不然就惨了。最近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教导，所以我盼望今天能够把到底你得救了没有这句话，我要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背后不简单。最近呢，我听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教导，叫什么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还有呢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了，还有呢还有哇好多奇奇怪怪的讲法。我们真的是需要想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跟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有时候请你记得，站在讲台上的不一定讲的是完全正确，所以你必须回到检查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曾经听过一个教会的长老说什么呢，哎呀，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上帝的女儿，当然儿子跟女儿里面有好的坏的，但是都是上帝的儿子嘛，所以大家都得救。我说你这句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他讲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去以为就是这个样子，结果歪掉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事情，有的人根本自己对自己的得救的问题呢不清楚，而且大家也不以为然的，反正在这个世界，在世界里面还可以活几十年嘛，以后再说，碰到再说。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有时候你连碰到的时候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肃，所以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哈。但是我盼望各位姊妹今天跟我一起来思想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问你自己，还有问你家里面的人，问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人，说请问你得救了没有。这句话好像是完成式，那是对不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要特别跟我们读很多很多经文，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些经文记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答案，也盼望我们大家能够从圣经里面去发现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还有在你的家人的身上，在全世界的人的身上，神的预备是什么，可以吗？我请我们大家跟我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一起思想得救的问题。说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还有些教会就在教会的门口说信耶稣得永生，说好像把信仰这种事情一两句话就讲清楚。我们盼望真理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一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仔细思想主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主，我们也相信圣经是主你借着圣灵感动启示你的仆人们，有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们写下来的，对我们就是教导，而且也是阿爸父神借着圣经写给我们的家书，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必须详细认识的。主，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老师，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主你给我们直接的启示跟感动，借着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世界众生纷纭纭，很多事情讲这样讲那样，还有每一种宗教都在宣告他们的是真的。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自己乱猜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谨慎的认出这一个真理，因为这个跟我们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祝福有绝对的关系。主啊，求你就帮助。纵使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这句话影响我们的生命。求主带领，愿主你的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愿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话语成为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软弱的身体还有我们软弱的心灵很容易被诱惑，有时候会想错，有时候会走错。求主怜悯，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回到主你的爱里面，让我们定睛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帮助你的仆人在主你面前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众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请我们看那个周报上面，我有写要今天要讲的圣经。我今天有在这里要跟我们读三处的圣经，但是其实我等一下会跟我们念更多的经文，非常重要。请我们第一处圣经是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罗马书呢是保罗写给当时的罗马教会非常重要的一封信。这封信呢，把我们基督教基督的信仰诠释得非常清楚，关于得救的问题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请我们记得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哇，那如果从这一节的真理来看的时候，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得救了没有？用这一句的标准，用这一句的标准，已经受洗过的基督徒，你敢说我已经得救了，感谢主，有没有？是不是？怎么不好意思回答呢？是。好，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得救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应许，是神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也是一个得救的开始的记号。就记得这句话，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且怎么样呢？你相信主耶稣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你相信，而且从心里相信，而且口里承认表达出来了，这里说什么呢？你就可以得救。但是这个得救，请你记得，不是句点，不是结束，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应许。所以请你记得这句话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今天 开车或者走路来教会做礼拜的人请举手。今天开车或者走路来的，你们没有人走路来吗？怎么只有人是飞过来的吗？怎么没有人举手？不然就有人不敢举手。请你记得，你从家里出发到这里是终点，从家里出发是起点。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从家里面说，我今天要去做礼拜，我今天要去敬拜，你出发了，那是什么？那是起点，那是一个应许。但是请你记得，如果你走到一半突然想到说，诶，这里有一个超市啊，诶，刚开着，诶，听说不错，我先进去看看，反正做礼拜还有时间嘛，你进去了就忘记了。或者是哎呀，走到一半说，诶，我今天有一件事情忘记了，我要赶快去做。请问你开始做那个决定了，但是你到了没有？你到了没有？没有。所以记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句点，不是结束，是刚开始的应许。你知道天主教会做一个非常糟糕的教导，你知道吗？他说你只要受洗了，你就可以上天堂，因为天主教会有权柄，受洗的人，所以呢，很多天主教会的信徒呢，一生只有去教堂三次。第一次什么？小时候婴儿洗礼哈，然后呢，结婚的时候再去一次，然后死了再去一次。那个是基督徒吗？根本不是。他认识耶稣吗？根本不认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保罗说的，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什么就得救了，那我已经得救了，我是20年前，我30年前就宣告了。保罗这句话是不是对？是。但是请你记得这一句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什么得救的开始。这样可以吗？万一你走错了，或者你没去了，就没了。所以不要给自己欺骗，不要给魔鬼欺骗。说什么呢？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那只有开始而已。请弟兄姊妹要记得，得救这件事情是一个过程，得救有一个开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非常重要。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得救是一个过程，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跟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处的圣经，请你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14节。腓立比书是在后面，这也是保罗所写的信，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哈，第三章第13节到14节，第13章13节14节。好，我们再讲一遍，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14节，弟兄姊妹，请你要把这些经文，如果那是你的圣经，你自己画下来。诶，如果是教会的圣经，你不要画啊。我盼望你们拿自己的圣经。好，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好，请你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得救是出于恩，也本着信，这是保罗说的哈。 好，请你记得，到背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奖赏，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你知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你把这段圣经跟保罗刚才写罗马书的时候所说的话对照起来，你发现什么？保罗是不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可以成仙了？没有，他没有说成仙了，我告诉他我可以到天堂去了，没有。他说弟兄们，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还有什么？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就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为什么呢？望着标杆直跑，在前面走，前面的标杆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得救是什么？是一个过程。好像什么？好像在跑马拉松，望着标杆直跑。那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保罗说什么呢？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讲？他讲说我自己在跑，他有没有说我跟弟兄姊妹在拼，看谁得到第一名？有没有？为什么不敢回答？没有。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赛跑不是跟所有的人竞赛，是跟你自己竞赛。请你记得这句话，你得救是你个人的事，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往前走。你要竞跟谁竞赛？跟你里面那个老我竞赛。别人他怎么跑，那是他跟耶稣的关系，你不必跟他竞赛。你竞赛的对象是你自己，因为你要得奖赏是你自己，不是跟别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赛跑你跟我跑，我们竞赛一点。错。请问你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圣经没有叫我们说你跟弟兄姊妹去竞赛，看来谁比较厉害，谁跑得比较快，谁在神的面前做得比较大，所以在天国里面谁比较高，没有这回事。这里告诉我们说，向着标杆直跑，我忘了方向直跑，我不跟别人竞争，我跟我自己竞争。那你如果要正竞争的话，你就跟主耶稣竞争好了，那是最高的目标，不要跟人竞争。你向着标杆直跑，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给你设定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下子就什么呢？得救从这里看来是一个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个得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从得救的起跑点开始。保罗传福音那么久了，他没有说我已经得着了，他说没有，弟兄，我还向着标杆直跑。你如果了解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他当时还蛮年轻的，他怎么样呢？他在计划什么呢？计划他在亚洲的地方传福音，传的差不多了，他盼望能够到地极，就是西班牙，在古代的时候地是方的哈。然后呢，地极就是西班牙，就是地中海 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呢。那边是地极的。那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对不对？他说我到那边的时候，哇，整个世界都传福音传遍了。所以呢，他写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有一天能够到罗马那个地方跟罗马的教会面会面 面谈以后呢，那罗马教会你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支持我往西边，知道怎么到西班牙去传福音。那他当时所以就望着标杆直跑。好，那请你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腓立比书他写的时候，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他当时关在看守所里面，在罗马的看守所，他在那边关了两年的，而且其他他已经在其他的监狱待了两年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很多信。他写给腓立比的教会，是他祷告以后，他知道主耶稣会释放他出去，他知道他还有盼望可以出去传福音，所以他心里面很高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腓立比这书里面一共有十四次保罗说喜乐当喜乐，因为我可以出去了。你知道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有凭着那一股信说，我出去还要再传福音呢，所以我会这样向着标杆直跑。你看，这就是使徒保罗的生命，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好，保罗有没有跑到人生结束的时候？有没有？有。你知道他人生在传福音的结束之前最后一封信写给谁，你知道吗？写给他一个非常爱的他所领养的一个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你可以看他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封信怎么写。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往后面翻哈，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你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一生里面最后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他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信。这封信写完以后，他不久就殉道。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吗？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悲哀啊？我的人生那么短就过去了，哎呀，还是做完了，还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就去见主耶稣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检查他自己，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可以走最后这一程了。根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保罗大概在公元后47年左右，他怎么样呢？他走上殉道的路。他最后因为他向罗马皇帝申诉，结果罗马皇帝当时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皇帝，叫做尼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暴君焚城录》那个电影啊？那个尼罗皇帝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邪恶的皇帝了。这个皇帝呢，有一天他在，我在这个故事，我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还有在很多地方讲过啊。他呢，有一天突然想到他一个调酒师哈，叫做Chrysostom， 然后他说：“哎，怎么好久没有看到 Chrysostom？” 他说：“哎，我的调酒师 Chrysostom 在哪里？” 结果他的侍卫长或者卫兵就跟他讲说，报告皇上，他已经离职了。
啊，他怎么可以离职？他怎么搞的？
哎呀，他是非常幽默而且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可以离开我呢？他这边大叫，他的侍卫长啊就跟他讲说，报告皇上，这 Chrysostom 离开因为他信耶稣了。
啊，他怎么可以去信耶稣？谁带他信耶稣的？
听说有一个人叫做保罗带他信耶稣的。
保罗？诶，我看过他的见证哦，他来申诉哦，
去找出来，打叉，死刑。保罗就这样被判定死刑。当保罗被判定死刑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公民判死刑的时候，有比较好的刑罚，死得比较干脆一点的，不是钉十字架，是砍头。所以他就被下令砍头。你知道从他的监狱哈，走到断头台，大概有三四公里的样子，然后有四个卫兵带着他走，走出来到那边去。那你知道三四公里大概要走多久啊？大概40分钟到一个钟头吧。啊，而且正在戴着脚镣手铐走，不好走嘛，对，也不能够走快，所以可能就慢慢走，那就算一个小时吧。弟兄姊妹，我一直在想说，如果你还有我在那个时候，等一下被去砍头的时候，那走的时候，你的感想怎么样？哎呦，等一下砍头会不会痛呢？我会不会想这个问题？你知道保罗的生命啊，在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想到等一下砍头会痛？没有，他说还有工作要做，感谢主，现在给我工作做，怎么样？有四个卫兵带着他走，他开始向他们传福音了，开始向他们传福音。这三四个卫兵里面竟然有两个感动。等到行完了，这四个里面有两个就信耶稣了。而且根据教会历史，那两个罗马军人一年以后跟着保罗走上殉道的道路，被砍头。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你看圣经所写的这些话，他的的确确是走在什么呢？神的道路上面。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真正有神的生命的人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这里要请问弟兄姊妹，你在走这一条信耶稣的道路怎么样？你有把握吗？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往前走。好，但是在这里有几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讲究什么呢？你在走这条道路上面，会不会碰到困难？会不会碰到问题？会不会碰到拦阻？可能会把你带走，或者你走一半就停下来，或者干脆就不要了，或者有人以为我信耶稣了，我已经受洗了，上帝啊，我知道我去天国的 passport 已经拿到了。你以为你已经拿到天国的护照了，弟兄姊妹，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护照可能没有用。在这里我跟你讲说，我们要避免六件事情，请你记得，避免六件事情，免得那个得救 被取消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护照哈，过期了，你自己不知道，你进不去，有没有？我经历过，我有一次哈，有一次回台湾去，结果呢，台湾的护照过期了，我不知道，结果下飞机以后，哇，高兴就。结果那个护照，那哎，你这个过期了。我说啊，我怎么不知道？哎，请你在海关那边跟海关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答案。那不是答案的，我被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他说可以啊，先交6000块罚款。台币的不是美金的，我说我交，而进去又赶快去补发了。弟兄姊妹，那一次给我很大很大的印象。其实我不是过期了，我是什么呢？还不过6个月了。那个他所有人的护照，请你们记得，美国的护照也一样啊。如果在6个月里面的，你进到去到整个国家，他不让你进去，为什么？你的护照已经快过期了，所以你的护照有效期是要6个月之前才可以用。所以我们不要傻傻的，我护照还没有过期，人家不让你进去。我当时还好是罚款的，不然的话就没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我们往天国的路上面，请你记得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要以为我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我已经是得救了，不是，那是得救的开始，那是一个神给你的应许，但是你如果不守约就没了，就废掉了，或者你走开了就没有了。坦白讲，我有一次去主持一个葬礼，那一次的葬礼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从台湾来的啊，他的太太啊请我去主持他的葬礼。那主持完了以后，他私底下问我说，牧师啊，你认为我的丈夫会得救吗？我说他从来没有来教会过啊，他有没有信耶稣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来我们教会过。”他说：“啊，他以前在台湾啊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他在教会里面非常出名，很活跃的。所以呢，大学毕业以后呢，教会非常非常喜欢他，而且呢，盼望这个人可以被栽培。所以呢，教会呢就给他办身份来美国要读神学，将来回去要去台湾做传道人的。”结果来到美国以后呢，他高兴不得了，结果呢，哇，那么多的科目很好，他就偷偷的放弃去念神学，就跑到大学里面去念教育，所以他当老师他就没有回去了。我说哦，然后他说他在大学里面呢，哇，在台湾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人家看着他都很好的，那你告诉我他得救了没有？我不敢回答，我说希望如此吧，因为在当时我不能够说哦，他不会得救，哇，那对他对这个太太伤害太大了。我就说上帝知道。你说在葬礼的时候，我跟家里面人说他不得救，那简直受不了，我不敢讲。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6件事情请你小心不要去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不成长，你不成熟。 请你记得，你信耶稣不能够在原步踏步踏步，就在那边。我信耶稣，我探监，不走一步，那种生命是很危险的。那怎么样的生命呢？简单的一句话，请你记得，你如果是一个会记恨的人，就要小心了。你不肯原谅，你跟那个人说我永远不原谅你，你这样伤害我，我不肯原谅你，请小心这一句话。因为耶稣说什么呢？如果你们不肯饶恕，我也不饶恕你们。请问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被伤害过？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被伤害过？被伤害的人总他说，我有理由恨你一辈子，我有理由不饶恕你一辈子，谁叫你对我那么肮脏，谁叫你对我们这样的侮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拿那个被伤害成为我们可以不饶恕人的挡箭牌，而在那个不饶恕里面充满苦毒、恼恨、怨恨，那是我们自己给魔鬼留地步，来惩罚自己。英文说 torture yourself， 不然你拿那个东西来折磨你自己，而且你还觉得很好像很理直气壮的样子。耶稣说什么呢？你若不饶恕人，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也不饶恕你。你是不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今天来一看啊，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今天来翻对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大概知道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从第21节到35节，那里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说什么呢？有一次彼得就耶稣的头号弟子，他怎么样呢？他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哇，犹太人说到七次已经不得了了。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次告诉我们的孩子，有多少次告诉我们的丈夫，有多少次告诉我们的妻子，说我已经原谅你几次了，你自己算，七次了哦，现在开始我不原谅你了。好好去读圣经好不好？彼得去问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按照旧约的传统，我原谅其实够了吧，宽宏大量够了吧。你知道那个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在阿摩斯书里面啊，先知说耶和华神说你三番四次犯罪，还有讲了好几个国家，包括犹大，还有包括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耶和华说我不饶恕你，要审判你。所以呢，犹太人很厉害，三番四次哦，就七次。所以犹太人的律法，他教法说七次可以了，到第八次就可以不用原谅了。那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哇，七十乘以七多少？490次，怎么可能？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从心灵里面完全的赦免他，不要去计较那个。为什么？当你饶恕他的时候，是你释放你自己，不要让他的罪在你身上有份。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句话。耶稣的意思说，你饶恕他，并不是他就得到赦免又怎么样？是你饶恕他的时候，他的罪或者他的错不再伤害你的意思。 而魔鬼最可恶的地方就是让你觉得说我要恨你，这就是我的权柄，我要恨你到死。其实我们就被魔鬼辖制，请你记得这句话，不要被魔鬼骗了。就什么呢？就是我可以报复，我可以怎么样。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基督徒最成熟的地方就是算了，因为你给我的伤害已经够了，我忘记，所以我求主帮助我，我赦免他的时候是让我自己得到自由，免得怎么样，免得魔鬼借着那个把我抓住的时候就把我丢到地狱里面去。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该知道说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气得不得了。我讲这个是好像你们不太注意哈，你们当中从来没有被人伤害过的请举手，我举手看看。我也不敢举手。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被伤害，对不对？你如果在你心里面说我这个人就恨他一辈子，我就不用，请你记得，谁听到了？两个人听到了，魔鬼在旁边听到，哎呀，太好了，这个人又是我地狱的人了。主耶稣也听到了，主耶稣心里也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傻？他难道用别人的错、别人的伤害来自己被捆绑吗？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傻，放了吧。因为你放了这件事情，你心里得到释放，是上帝给你的自由还有恩典就不断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看到他你很讨厌，你想恨他，那是你自取灭亡。所以请你记得，这是第一条哈，耶稣所说的，你如果不原谅那伤害你的人，耶稣说你把那个伤害带到神的面前，你自己就不能得救，那是一个很傻的办法，可以吗？那怎么办？你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他的伤害我伤得太厉害。我告诉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好，我帮助你，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帮助你做释放的工作。一次不行你再祷告，二次不行再祷告，你逐渐的会脱离那种伤害，逐渐的不要被那个什么的恨把你挟制住，你才能够离开魔鬼的魔掌。不然的话，你一生就会活在那个捆绑的里面。而且更可怕的就是什么？你到天上去，人不门门不能进去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口是心非的人。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现在我们看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哇，这是很厉害的哦。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第二个，21节到23节，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是针对谁说的啊？啊？传道人牧师 但是请你们也记得，你要小心口是心非，表面上是风光亮丽，做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讲讲讲讲，那里面做的都是假的。而且这种传道人口才好得不得了，这种传道人呢，教导人家做，那自己不做，而且教导人信，自己不信。而且呢，这群的传道人可能是在世界上蛮出名的人哦。他说什么呢？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的名赶鬼，哇，这个有权柄的，那就奉你的名行许多许多异能吗？哎，这是奉你的名做的。你知道耶稣怎么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对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人，传福音的人，或者传道人，或者做神的仆人的人，那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还有对很多人开口闭口说主啊主啊，那个口是心非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得救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是免费的。但是请你记得，我们要避免这些地雷，不然的话你踩到以后你就炸死了。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亵渎圣灵的人，不是真信，而是利用什么呢？利用神做什么呢？做假冒为善的事情的。这一点呢是什么呢？是神所不喜欢的。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将往后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第十二章，对不起，第十二章哈，十二章的22节到37节，这里有一个故事。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嘛。耶稣有一次将一个被鬼附的，那鬼附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了又瞎又哑，眼睛看不见又不能讲话。然后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人，让他眼睛恢复了，而且又能讲话了。那时候当时那个神迹出现的时候，哇，大人说哇哦。当时在耶稣的身边有一群当时的经学教士、法利赛人，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哈，在旁边看，那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耶稣是什么人呢？他可以赶鬼，他有怎么有那个权柄？他一定靠鬼王赶鬼。那你知道耶稣说怎么可能呢？怎么鬼赶鬼这可能性吗？不可能的。然后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赶鬼。请你记得这句话，在第马太十二章的第28节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了。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耶稣靠着圣灵？请你记得，耶稣当时不是说我是上帝的儿子，说我赶鬼，不是。耶稣当时降世为人，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耶稣说他靠着圣灵赶鬼。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能力，权柄也在我们身上，可以赶鬼。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我是靠着圣灵赶鬼，那你们怎么把他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呢？所以耶稣在第31节 讲了一句非常非常严厉的话。31节，马太福音第12章的31节说，耶稣说什么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说你看不出来，耶稣说我可以原谅。但是什么？耶稣说呢，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我说这个大概我们普通弟兄姊妹，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大概不会了。这是对谁说的？对圣经很熟的经学教士说的。今天有没有？有些教会的牧师说，那个时候教会说什么赶鬼，那现在还有什么鬼？而且很多说什么呢，圣灵不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吗？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问我说，牧师，你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吗？那你怎么说啊？基督徒还会被鬼附？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我就不会犯罪，不是吗？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你觉得你信主了，那你有圣灵住在你心中，对不对？他说是。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犯过罪？他不敢讲。你有没有撒过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如果你说，诶，那个人也被圣灵充满过，那个人也被主恩膏过，还有，诶，怎么他会有鬼在他身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必须注意，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不要踩那个地雷。为什么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会犯错？这就是有一些那个圣洁教派的人，他们说我信耶稣了以后，圣灵住在我心中以后，我就变成在天上飞了，我都不会犯罪，我都是成为仙的。哪有这回事？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你们如果问我说，牧师你会不会犯罪，我会答案说是。什么理由？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注意听着。第一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4节说，我们目前所有的人都住在哪里？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保罗说 This is the body of death。 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肉体是取死的身体，有一天会死掉。所以这个身体本身是从亚当夏娃传给我们的罪性，就在我们这身体里面。要不要小心？要。第二个，这个世界很干净吗？这个世界不干净。你有时候抬头看起来就有什么诱惑。请问你们现在看的最多的是什么？手机啊？看的最多是什么呢？那个动画片。请问里面有没有色情的？请问男人想不想看？诱惑力特别强哦。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充满这些玷污的事情，请问你会不会有偶尔会被玷污一下？还有记得，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魔鬼不断地在找机会攻击基督徒，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呢。在这三种压力之下，我们怎么样？请问你可以成为一个全然而退，成为一个圣洁无比，而且成为一个超然的人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往肮脏污秽的方向在走。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可能 在不小心当中就掉进去，包括我在内，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姊妹，我不是站在这里教导你们我是超然的，我是像在天上飞的人，没有，跟你们一样。所以我讲这篇道并不是在教导你们，我在教导我自己，我们都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讲几个了，讲三个了，对不对？好，第四个是什么呢？离开了信仰的根基，与耶稣断了关系的人。请问，如果葡萄树的树根、树枝切下来，你拿到旁边，那还是不是葡萄树根、树枝？是不是？是。但是那个砍下来的树枝哈，是葡萄树枝，对不对？已经跟主干分开了。你现在刚砍下来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好像还活生生的，叶子还很精粹，对不对？那你放在外面几天以后就干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离开我，因为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当你们离了我，就像什么呢？就像树枝被砍下来丢在外面干了，就等着被火烧。这个记在哪里？请你记得，记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16章。请来看后面，约翰福音第16章，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我刚才讲说16章错误了，15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弟兄姊妹，这一段话是耶稣在什么时候讲的？你们如果注意，这段话是耶稣基督在明天要抓被抓，不，当天晚上要被抓，明天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耶稣说不要离开我，不要叛逆，因为离了我，你什么都做不成。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为了上班，为了什么样，为了工作，我们常常就什么呢？礼拜天不能去啊，或者这里不能去啊。但是求主帮助， 向我们教会预备了好多的机会，好多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不要离开神。而魔鬼就是处处找机会，让你可以不要离开，让你离开神。请你记得，耶稣说：“不要离开我。”不是耶稣舍不得了，当然耶稣舍不得了，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跟耶稣断了关系以后，我们生命会不一样。弟兄姊妹啊，请你检查你自己啊。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什么事情现象？急躁，然后睡不着，然后开始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好像是身体有毛病，其实有时候是灵魂出毛病。特别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当我们不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对读圣经也没有兴趣，做礼拜也没有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因为去礼拜堂的时候看到那个人我就不喜欢，有没有？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换教会，那到那个教会又就一段时间又有一个人我不喜欢，就再走，就循环在纽约所有的教会都跑。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所不喜欢的人有一天他也会上天堂哦。那你在天堂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不喜欢。有一个人就曾经跟我这样讲，那个人如果到礼拜堂我就不去了。我说如果那个人上天堂，那你去不去？他不敢讲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要把那个心放得很小。而且你让你的什么呢？让你的里面的罪性在主导你，就把你跟耶稣基督关系砍掉，那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后两个我赶快讲，不要讲得太慢。最后一个就是真正离弃信仰的人，有人真的放弃了。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新约学者。哇，他新约是用原文读的，是非常厉害的。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我一查他的身份，哇，是普林斯顿毕业的，我在神学院里面见过。他是我们神学院里面一位非常出名顶尖的新约学者的门徒 的徒弟啊。但他现在怎么样？他曾经是牧师，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他的信仰，而他研究新约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对那里不对。我说这个人完了，他的职业变成什么呢？在批评圣经。但是呢，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在他里面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什么呢？我们就做好事情就好，我们就心安理得就好。这种离弃真道的人，他在世界纵使做得再好，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请你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讲一句很厉害的话，请你们来看希伯来书，从圣经的后面翻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对不起，那个这一个章节不对，我看错了。希伯来书第六章，我读错了。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念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主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这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山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无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了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当你信耶稣了，当你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你得到祝福了，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事情被搅扰了，结果怎么样？废弃了，放弃了，这里说就完了。我在这里要给我们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我有一次回台湾，然后我师母的亲戚他的表哥呢就请我吃饭，然后隔天刚好是礼拜天，我在问说我想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台湾长老教会蛮出名的，在台北，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啊。诶，在我那个师母的表哥的家里面，他的什么呢，他的女婿说他叫我姑丈，我知道，我明天可以开车来送你去。我说你也去？他说是，我知道那个教会。诶，我说太好了。结果他隔天早上来载我，他来载我的时候穿着短裤，他穿着 T 恤，哎，我说你今天不去做礼拜？他说没有，我去打球。我说那你怎么那个教会？他说我爸爸是那个教会的长老。我说哦，所以你小在那边的小时候去？他说我小时候去过。然后问他说那你现在？哦，现在我不去了。我心里面好难过。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孩子没有信主，因为爸爸认为说信仰是你的自由，你要信就信，你不信就算了。哇，你愿意这样子看到你的孩子就离神远远的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好多父母以为信仰自由，好多父母以为这个信仰可有可无，因为怎么样呢？只要你走在正路上就好，你有一个好的工作，可以结婚生孩子，那就好了。如果我们的头脑里面以为这个信仰可有可无，我们对孩子是一种欺骗。请问我有一个亲戚来，然后呢他有一天跟我讲说，锦祥，哇，你对你的儿子怎么那么严格，说一定要去教会做礼拜，怎么样？信仰不是宗教自由吗？美国不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吗？我说美国的宗教自由是你不要去勉强人家才可以传福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哈，我就问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起来了，他说爸爸我今天不想去读书，不想去上去学校。你问他说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去嘛。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没有啊，很好啊。那为什么你不去？我就是不想去嘛。我说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做爸爸会不会勉强你儿子去上学？他说一定会啊。我说为什么？因为那是必定的。我说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基督徒把信仰看作什么呢？可有可无，没有也没有关系，反正天堂他不去也没有关系，下地狱也可以。你想这是做父母一个正确的观念吗？我那个朋友突然间醒过来说，哦，原来如此。你知道现在欧洲乱七八糟，美国的教会开始在做堕落里面，为什么？太多的父母以为宗教自由，
新派的神学思想进入教会里面，就说信仰自由了，宗教自由了，没有想到那是跟生命最根最根本的关系有关系，那是永恒的生命有没有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以为没关系的宗教自由了，那表示你对信仰有问题，因为你自己这样想，所以你有一天会得救吗？嘿，我会给你打一个问号啊。这是第五点啊。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走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啊，彼得在这里提到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走到一半就断掉了。他们呢晓得那一条路，但是呢最后背弃了。他们知道神给他的命令，结果他们就走掉了。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啊，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最后一个啊，我们一起来。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又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真的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是合适。你知道吗？我在圣诞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他酗酒酗得很厉害，后来他们全家信主。哇，我们感谢主，他后来真的是，他就在他家里面开小组哦，哇，叫他朋友来要请我去，哇，家庭热闹的不得了，而且他们夫妻又很会煮，又愿意煮，所以他们的小组哇好的不得了。哦，我说感谢主，这个家得救了。而这个弟兄有一次，他是大厨了，然后呢他有一次下班很晚，大概十点多了，打烊了，他回来，回来的时候他想去买一瓶那个可乐哈，他就到超市去，他到超市去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白人，可能是流氓来的，就跑过来追到后面去，就把他推开，然后走到了前面去。哇，弟兄姊妹要小心，他当时被激起来了，他就赶回家，就拿了一把刀出来要去杀他。魔鬼进入他的心里面，哦，他太太吓坏了，他赶快打电话给我，那时候半夜十二点，说牧师赶快来救我丈夫，他现在被疯了。你知道一不小心，黑暗的权势接着就点燃他里面的那个什么呢，软肋，他就愤怒起来，结果就开车从斯特奈冲过去到纽约去去。我远远在看到他，我就叫他，他赶快跑啊，就跑给我追了。后来找不到了，我知道他躲起来了，我就在旁边喊着说你不要跑了，你要回去你要被魔鬼骗了啊，结果就走了。隔天以后，他以前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什么呢？就是他怎么信主的？就是他来我们教会，有一天呢，他跟我讲说，如果耶稣很厉害的话，求主耶稣帮助我敬酒。我说可以啊，结果我为他祷告，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隔天早晨起来，早晨起来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一个先打开一瓶那个啤酒。因为他家买了好几箱了，啪打开
那啤酒就这习惯了，就打开喝下去，说哇，这个啤酒怎么那么臭？哇，这瓶酒是坏掉了就丢了，然后再打开一瓶，哇，这一瓶也臭的，怎么搞的？然后再打开第三瓶的时候，他突然想说，昨天张牧师为我祷告，我不是拜托他求主耶稣帮助我敬酒吗？哦，他吓了一跳，原来耶稣帮助我了，从那个时候生命整个改变过来。但是弟兄姊妹，不小心，结果你知道，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他回不来了。而且呢，很可惜的就是到后来，他的什么呢？他小组也没了。后来夫妻就一直吵，魔鬼一直在里，我就跟他们讲说，回来认罪，他就是不听的。结果你知道，后来闹到什么时候？闹到夫妻离婚。离婚的时候，当然就分开了，就搬出去了。他的太太后来得到癌症，太太在很痛苦当中，我去看他，我跟他说你要原谅，他说牧师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原谅呢？我说你不原谅你去见耶稣怎么办？我跟他讲圣经的道理，他听了以后他说好，那我愿意。他说牧师啊，我怎么办？我说你趁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走之前，你头脑很清楚的时候做两件事情，因为你不能出去，你就在现在安宁病房嘛。我说你祷告，求主赦免，求耶稣的宝血洗涤，然后怎么样？写日记。你把你心里面的不舒服写在上面，求主耶稣赦免你。你知道这位姐妹哈，真的听我的话。后来她过了几个月以后，她真的过世了。当然他们家要我给他主持葬礼，然后呢他的女儿把他的日记拿给我，我看又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在过世的前几天，他的丈夫来跟我讲说，牧师你可以告诉我的太太让我可以去陪他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吗？我说好，这个太太坚决不要。我说你要走了，连这一点你也不放，你就见耶稣有困难哦。他吓了一跳，说：“好吧。”我说：“你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可以当面说你赦免他，不然的话，你去见耶稣啊，你也很难见面哦。”他听了，他就说：“好吧，就让他来陪我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是神祝福的晚上，让夫妻和好了。然后过两天以后，这一位姐妹真的走了。走了以后，丈夫哭得不得了，她后悔，都太慢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我拿她太太的日记给她看的时候，她哭得更厉害。我说，你现在还来得及，你还活着，赶快悔改吧。他说好。后来他跟我讲说，牧师我在这里待不下，我要想回台湾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但是你回去一定要改头换面。他说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一些说，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很小心魔鬼一下子就把你打垮的时候呢，你就回不来了。如果这一对夫妻不是到最后还可以想到说我要见耶稣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完了。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们，弟兄们，这是我在教会牧会这四五十年里面好多好多的感想。我在主的面前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离开神，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你的孩子，求主带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去帮助，求你保守，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一直再一次问我们自己，我已经得救了吗？ 让我们知道那个得救并不是一下子，而是一生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走在主你的爱跟心意里面，让我们不离开你，免得我们被误导，以为我们已经拿到天国的护照，我们拿到天国的 passport， 那是错误的。所以我在这里盼望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是被落掉的。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而且我们家，我们愿意向约书亚在你面前的祷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直到永远。主啊，求你帮助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对不起，我讲得太久了，我们一起来唱圣诗，唱一首诗歌，更深经历你。
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
哇，让我们跟随你，
让我听懂你心跳，全然属你。
一句话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让我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直到永远。弟兄姊妹，那是最大最美的祝福。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容易就过去的，有没有想到曾几何时我们也会老，曾几何时我们曾经有风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这些老去。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的祝福。我盼望每一位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让我一生跟随你，不离开你。我们起来祷告。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离开你，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离了你魔鬼就来了，离了你我们的内心 的软弱罪性就被扶起来了。主啊，帮助我们，求主带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问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心中有没有还有过不去的坎，有谁你没有办法赦免，没有谁你不没有办法原谅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请看到了，看到了，还有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相信没有举手的人里面，求主也帮助我们，让你想一下，你在你心中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我在这里为我们的弟兄，为我的姐妹祷告。有一些人到现在心里面还有过不去的坎，甚至那个很难原谅很难赦免的，因为我们被伤得很厉害。主，我们自己做不来，好不好，我们在你面前说，主耶稣，请你施怜悯，将赦免的心赏赐给我们。就像主耶稣你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最痛的时候，人家还取笑你的时候，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帮助我们把耶稣基督这种爱，这种赦免，这种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没有。所以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过去当中若有任何的伤害，我们愿意在主里，在主面前的主啊，帮助我们放弃那个仇恨他们的那种特权，或者恨他们的那种心情。主啊，释放我们，因为当我们被释放的时候，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就得自由。求主帮助。我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真的站起来说，主，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把那个不好的交在你手中，求你释放我。愿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求主赐福保守。这样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